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就是穷也独善其身，打也独善其身，不太想想这种联合别人的事情。你要做一件事情，你一定要不停地提高自己的标准。比如说，Women in Tech 这个组织建立起来了，它是很好的，但是下一步呢，就是
他很惊讶，他说：“我能找到一个工作7年的女程序员太难了。
宏观的东西对你微观的生活，它就是有影响的。大家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就要更多的变成一个提供工作机会的人，而不是一个找工作的人。因为找工作的这边竞争已经太激烈了，反而提供机会的那边竞争没那么激烈。就是在大厂工作了几年，然后是房也买了，然后那个时候你想转型，你想转到另外一种身份，那我说真的，那个过程是极度的痛苦。很多人对于安全感的一个误解吧，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些脱离了体制、脱离了公司的人、脱离了大厂的人，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创业的朋友，他就说，他觉得他现在比以前的安全感多了很多。我也觉得说，大家其实多去关注一下这些女性的生活，去挖掘一下，也是非常的精彩。而且这种精彩并不是套路化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偶像剧里面大女主如何如何，这种他们的这种精彩真的是各式各样的。
所以我们刚才聊的是从我们自己发展的角度，去寻找一些能够给我们启发和参考的榜样，不管是书影音里面，还是可能身边的人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例子。那，如果我们就是更近，啊，你说。
对，就是榜样的话，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这种名人，很遥远的人，他也可以是你身边的人。我觉得，不是有句话说世界上不缺少美，但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当你特别去留心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有时候就会发现我身边就是有一些女性，我发现哎，非常的会投资，而且她在投资这件事情上，就是她体现出来的是那种沉着跟果断。她其实也很突破我们的刻板印象，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女性就是情绪波动很大，然后男性就是很冷静。但是我发现，哎，在投资这件事情上，不是呀，我发现很多女性表现其实非常的好，就是她的那种，反而呢。男性呢，其实很多时候会出现一种冲动，特别是比如说他大亏的时候，他整个人会失控啊，非常的暴躁。但是女性，她在这个这些女性，她在这个情绪控制上反而表现得很好啊，一直都很冷静。我觉得这个点也是，也是也一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说女性其实有可能比男人更冷静。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看的越多，我越会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女性不能干，或者是做不好。对，你看来看去，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哎，很多事情真的不存在说女性就会做不好，因为别人都做到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男性非常喜欢站出来讲他的故事啊。一个男性他如果投资赚了钱了，他就会到社交媒体上写一篇大长文，讲他如何如何如何这个经历。但是一般这些女性她都不太站出来讲，就不太出来讲这些话，她都是默默的自己一个人在做。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不到女性榜样的原因吧，因为女性不太站出来讲话。
好像是哎，因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炒股软件上看到的最多的大 V 就是一些男性，而且他们会有非常多去吹捧，就是他
对，因为
真的
他
好
会
像
把
每
自己
个
的
股
故
票
事
都是，
讲出来，那
对。
其他人就是这个，就是我接触了投资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个领域里面的女性比我原本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她们都不讲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这可能跟女性的一个特质就是很谦虚有关系，就包括我们去邀请女程序员访谈，好多程序员都会说，就是自己的经历不值一提，倾诉交流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又回到使命感那个事情，那个点上了。就是说，我们回头来想想，为什么那些男性他特别喜欢去讲自己的事情呢？他其实背后是他是有一个动机的。他讲这些东西，他是为了找认同、找朋友，就是他始终都有一种要跟别人抱团的这种心理诉求在。那这个其实也很符合现实的规律，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你想做得越大。你就越要跟别人联合在一起，要跟别人达成某种连接。比如说，他可能个人投资很成功，但是如果说他想要什么开班授课，或者说他想要从一个个人投资者升级成为一个基金的管理人，他可能就会需要粉丝、需要流量、需要社会影响力。就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对于男性来说，就是做这件事情。他们就很顺理成章，但是很多女性她会觉得她不需要这个。我觉得根源上是女性经常会觉得她是自己一个人在活着，她没有觉得她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她要影响这个世界，甚至她要制造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是由自己推动的，就是她不太想这些。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种缺乏主体性的表现嘛，就他可能本身能力很强，但是他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过。所以说男性有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不去掺和天下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力还没到，他能力上来了，他就会想去掺和天下。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就是穷也独善其身，达也独善其身，不太想去想这种联合别人的事情。
对，好有道理。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另外的因素，就是社会对于女性的价值，不管你再成功，还是希望你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但是一个成功的男性，他就可以，那当然就是家务，当然要别人帮他做了。那孩子当然也是，就是别人多承担一点啊。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很多这种就是投资界的女性，我不知道她们很有钱了之后。还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导致他没
还
有
会不会
时
做
间
鸭子？
去？
我觉得他们就是哪怕没有这种压力的人，他也不会觉得他要站出来去搞什么，因为很多人的心态是，他只想把他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过好。对，因为很多男性他站出来搞一些事情，他不一定是利益的诉求，他可能就是。就比如说是一种使命感啊，比如说有些男人他就觉得啊，我要代表中国人，我要干嘛干嘛，他会这样子
是
想，
圣战
对，
吗？
也不是圣战，比如说他会觉得说，哎，这个领域现在是美国人主导，那中国创业者呢，我要搞一个中国创业者联盟，我们一起出海，然后我们要就是让世界看到我们怎样怎样，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会这样子想啊，
对，他们
我
会
觉得
去攒局，
这。
但
对，
是
他们
女
会
性
攒
很
局，
少愿意。
女性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把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过好，她比较缺少不太有这种群体性的关照。对，但是你比如说你看像这个金斯伯格大法官，按理来说哦，他有没有做我不知道，我只是举个例子，他可以做的事情是，他就可以搞一个这种女性法律的这种协会或者是联盟，把其他的这种女性法官也提拔上来，等等，如何，对吧？还有包括有的人是可能美国他是黑人，哦，对啊，我之前就看到说，像美国的黑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成功是他们是演艺明星或者是篮球明星，在他们演艺界他们赚了很多钱，但是呢，他们对于社会的其他的部分的参与比较少。我就看到有一个风险投资基金。他就专门组织了一个，就是他把这些黑人明星的钱聚拢起来，成为一个风投，然后这个风投就专门去投黑人的创业者，就是把另外一块拉起来。就他们永远都在做这些攒局的事情，然后他们是可以成功的。如果他成功了，他就形成了这种群体性的影响力，就是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不仅自己成功了，他是把自己这个群体，整个群体类的人，其他的人他也带成功了。那么最后呢？最后，他实现的效果就是，我作为一个黑人，我成功的概率就变高了，因为整个群体的这个底线被拉上来了，水平线被提高了。
对，其实反过来也对这个群体的组织者是有好处的，因为他有更多的同类的人，他可以去使用，
哦，对，
就他，
对，
对。
而且对于这个组织者来说，他可以实现更多方面的人生的价值。以前他只是说他赚的钱多，但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就会。 有这种社会名誉，是有社会影响力，
嗯，
然后他会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成就感，这个成就感是不是财富上，跟财富上无关的。嗯，我经常会觉得，那我看到中国有些啊很有钱的女性，你看那个富婆榜排行1、2、3、4、5，经常会觉得这些人他有做什么女性联盟吗？他有做吗？就为什么都没做？
对，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个意识，因为大家更多的是想去找一个这样的组织，就是如果有一个比如说 Women in Tech， 那我会很想加入，因为我首先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我是少数人，我想去寻找同类，所以这个东西做起来以后就会有很多人去加入，但是他的就是上的人可能就会很少。
对对对，嗯，还是会有进展的嘛，只是说可能还没有到那样子的程度。比如说像 Women in Tech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做起来一个这样子的组织，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对，而且我们在做这个公众号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女性的自媒体之间的共鸣和认同感会更多。比如说我们甚至是就是像我们去找到你，其实我们也是只是在网络上萍水相逢嘛，你就很愿意来跟我们做节目，然后我们也很谈得来。但是如果我们去找一些男性的这种程序员的自媒体，希望他来给我们就是转载一些文章，带一些流量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你们写的这个东西就是不符合，可能他说的好听一点是不符合他的这种定位，说难听一点可能就是他觉得你没干货呀，或者是你写这些就是普通人的故事对我的读者有什么价值呀，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件事的。
嗯，对对对，所以身为一个小众的群体，就是有一种优势，就是大家之间的这种联系会更紧密，那你们就可以利用这种优势。然后另外一点，我是觉得就还是回到那句话，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不停地提高自己的标准。比如说 Women in Tech 这个组织建立起来了，它是很好的，但是下一步呢，就是
又是一个我不会去观察的指标。
就是我对这个组织，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因为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说这个组现在有太多的算命帖，很少有技术交流的一个现象？
对啊，我觉得这个组织现在有太多的这种初级的讨论，能现在相当于能看这个组的人都是工作经验3年以下的人，然后你没有拔高的话，你就没有发展了。虽然你一开始很好，你做起来了，但是下一步呢，就是。所以我自己是退了组的。我之前在豆瓣发过一条，我觉得我退了这个组，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组待下去，感觉没有看不到，对于我个人来说看不到什么好的信息了。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一些重复性的事情，但是呢，很多女性她又有心理的负担，她觉得没有办法拒绝这些重复性的问题的提出，她会觉得。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女性就是对于道德要求永远都极度敏感，标准极度的高。她会觉得，我理解大家的心思，大家会觉得说，啊，有些人他就是很焦虑，他想入行，他如果说我们都不回应他，那感觉我们是坏人，感觉有负罪感，对吧？
对，
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拒绝，不愿意去拒绝，去约束这些讨论。但是结果就是这些东西发的特别的多，客观上它会造成一种影响，就是它会把其他类型的讨论的空间全部都挤掉了。
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课题分离的问题。 Girls help girls， 我应该 help 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是应该不加选择的去，因为女性是一个非常容易共情的动物，我曾经遇到的痛苦，我发现另外一个个体也遇到了，我就非常想去施以援手。但是当我可能我会无止境的奉献，但是我会当我做出了一定的奉献之后，发现他其实是陷在他自己的一个逻辑的圈子里，他并没有想要就是接受我的帮助，或者是他现在这个阶段他还不适合接受我这种帮助，那可能那我会很痛苦，就是我觉得这个老蔡应该很有经验。对，就是我们之前有就是有接触到一些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时间更多的应该放在哪里？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要狠下心来去做的一个切割。
对对对，我觉得你们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客观上来说，肯定是那些很脆弱的人，他就会很主动去找你，然后反而是那些本身自我内核很好、很有动力的人，他可能他真的他就是只会跟你说一两句话，他不会天天找你。
对。
但是最后，如果说你无限心软的话，你就被这样子情绪绑架了。
但我还有另一个角度去想这件事儿，就刚才 Jarvis 你说是，就是因为这个群他这个组他没有去限制一些话题，都是一些很初级的讨论，所以你觉得后来退组了吗？就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拼多多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是因为拼多多关注了下沉市场。然后我要是想发展自己呢，确实是就提高自己的那眼界，确实是跟太多。初学者们聊可能对自己的发展不好，但是如果我关注这块，这可能是一个人口基数更大的一个更有需求的一个群体，可能也会给我一些启发和思考。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只不过呢，就是我觉得这种职场发展的这种类型，它跟那个拼多多那个商业模式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拼多多它卖的是便宜货，这个便宜货的需求它会一直都在，但是你做一个这种个人发展、职场发展的这种论坛，你看关键词在发展，就是你的用户他其实是会成长的。如果说你一直在做这个阶段，你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用户一开始的时候来了，被初级话题吸引了，很开心，然后3年之后他自己成长了，他就觉得，哎，那我得走了，因为你这里的东西对应的是3年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他在你这儿找不到东西了，那这个类比呢，他就很像那个人人网，就是以前的校内网，就是为什么这个网站倒闭了，他一开始是从学生的网络做起来的。但是，它就出现了一个这种用户留存的问题，就是我作为新生，我会马上加入人人网、校内网，在上面很活跃。然后我毕业了之后，我逐渐就淡出了，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它的这个人数就生命周期就挺短的，最后校内网就倒闭了，因为他们其实是想做个转型，就是他们希望把它这个范围扩大，但是他希望这些学生，你不要只是学生身份的时候来我这里社交，我希望你毕业之后继续在这里社交，所以他后来有做了一些努力，想把那些，职场啊这些东西去给它囊括进来，所以他把名字都改了，他从校内网改成了人人网，就是他会希望说你的这个用户，你不要只是学生4年来用，我希望你人生发生变化之后继续用，但是他的这个转型，他可能做得太晚了。然后以及也没有找到什么成功吧，最后他就倒闭了。
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想过，但是结合女性的就职场来说，之前也有一个豆瓣的一个学生访谈我，他问我工作几年了，我说我工作这是第7年，他很惊讶，他说我能找到一个工作7年的女程序员太难了。如果要是想做一个群体，其实大量的都是1到3年的。人口基数都是女程序员1到3年，像7、8年、10年以上，并且乐意交流的女程序员，我觉得真的很少。
你说的对，你说的很对。一个是这个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所谓的就是不一样的话题，不一定一定要是工龄，不一定一定要是按工龄分。因为其实我现在我看很多，就是现在的这些创业者，有一些非常年轻的人，就是那些男性，他也就大一、大二，甚至是高中。然后他就会去参与一些非常前端、非常前沿的东西，也很敢做。所以我觉得你不一定需要工龄很长，主要还是这种目标感，就是你敢不敢想得更远一点、更长一点，你敢不敢关注一些更大的东西。
主要还是思考问题的角度。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论坛，感觉比较，不太好的一个点就是，他对行业本身就是始终是没有什么关注，他一直关注在，很小的事情上，就是我怎么通过面试，我怎么选 offer，但是 你的职场生涯跟这个行业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行业有什么变化，对你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这个论坛本身，它基本上不讨论这些问题。
对。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找工作之所以困难，跟你对这些话题的忽略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像我之前，我面试，然后呢？特别是这种没有经验的学生，经常就是你会感觉到你选择挺困难的，因为基本条件好，大家都大差不差。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一个人他是北大的，一个人他是中山的，我会觉得他们都过线了。但是我不会说，因为你是北大，他是中山，我就一定要北大，不会这样。我觉得他们在学历、学习能力这个上面，他们都过线了，过线就够了。那我需要看别的嘛？那你说？你说你这个实习经验好，大家都有实习，或者是哪怕一个人有实习，一个人没实习，但是你那个实习其实你也是干一些杂活。但是呢，很多时候我去问他们说，你们会去看行业新闻吗？或者是我问他们说，你们对于这个公司，我们这家公司，你有什么看法？你为什么选择这家公司？很多人都是完全没有思考，就根本没想过这个事情。那。我经常会觉得说，到最后我选择谁，真的就是勉强选一下吧。就是我没有看到你这个人，这些问题其实对你是很重要的啊。你要把你的职业生涯至少10年投进去，你为什么都不思考呢？
对，我觉得我好像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这么一说，我想到，其实麦麦上有很多男程序员嘛，他们提问会问，比如说下一个风口在哪里？就是我现在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公司，它可能是会比较有前景的。但是女性小组的问题更多的是，我在工作中又感受到了职场骚扰或者职场歧视，就是。当然，这是一些很实在的问题，我也很愿意去看这些帖子。但是，是不是说这种思维容易把我们限制在一个情绪的圈子里面？就是我们还是那个受害者身份，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些自己的选择。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宏观的东西对你微观的生活它就是有影响的。大家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你不进私企打工，你在政府部门工作，其实你选择进什么部门啊，也跟那个宏观很有关系。比如我之前看到啊，就是在福建宁德这个地方，那个宁德时代，它是在。宁德的一个企业，对吧？
对。
然后，因为宁德时代发展的非常好，股价涨了很多。然后呢，好像是他们当地宁德，就是他就给当地交了很多的税。然后他所在的那个区，那个什么开发区，那个待遇就特别的好。那你作为一个公务员，你在你不同的地方工作，然后这个地方的支柱产业是什么？它对于你的待遇影响也是很大的，而且它那个支柱产业不一样，它那个优惠到的部门它还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地方啊，到底是应该选教育局呢，还是税务局呢，还是什么开发区的什么街道办呢？这个东西完全跟你这个地方的支柱产业，你这个地方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其实对，其实就是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不仅仅是私企是这样。就是就连体制内他都是这样，那更何况私企呢？私企就更是这样了。像你说的，为什么那些有一些程序员老在琢磨风口在哪儿？风口上的公司那个待遇才高呀，而且他进去工作了之后，那个股票增长才大呀。像前几年我们就是有一些朋友，男性，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去新能源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但是很多女性就是长期就是处在一种，A 工作，A 工作20万，B 工作25万，我应该选 A 还是选 B？A 跟 B 的差别根本就不在于那5万，其实，对吧？关键
这
是
个
你什么行业，你什么角色。
我最近其实也有类似的疑问，因为确实最近新能源汽车特别火嘛，然后也有朋友问我要不要去看新能源汽车的机会，然后我因为我考虑我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除了我可能不会在乎，就是涨那点工资，但确实我的年纪已经到了就是35岁的边缘了。确实实实打实的情况，在中国这种国内的互联网的情况，一个大龄已婚未育的女生，要真要去考虑哪个风口更好，但是限制会很多。就是我跳一个槽，首先不说人家要不要我。如果要我了，我去再去拼几年，可能就是会和自己的个人的选择有很大的冲突，感觉是一种性自身的一些困境。
是的，是的。
其实我觉得像选择这个东西啊，你要做一个好的选择，就是非常，它非常需要认知的支撑，其实是要思考很多问题，你才知道怎么选的。就像你说的，你如果跳去一个风口行业，你不知道那边行不行。但是你的另外一个选项是什么呢？你觉得你留在你现在的这里就一定非常的安全吗？我对这个事情是有疑问的，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的。你一直留在那儿，它就很安全吗？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本质上你其实每天都在面临选择。你觉得你没有选，其实你已经选了。你可能你现，假设你现在的职位是 A，然后一个新的机会是 B。当你没有 B 的时候，你是在选 A；当你有 A 有 B 的时候，你还是在选 A。你哪怕你没选，你也在选。就这个东西根本就避免不了。
对，我觉得老蔡说的还有一层，就是可能是特有的，算是特有的中国困境嘛，就是育龄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但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聊天关系不大。但是我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就像一个紧箍咒一样箍着我们。像是我现在刚换的个新的公司，这个我做了3个月，这个老板觉得我做的还不错，他就开始问我。你什么时候生孩子？他是一个男性。首先，这个问
对，
题就是已经如果放在外企的话，就已经超过边界了。但是他认为，就是你是有这个，怎么说？你是有责任去告知他你的人生的一个计划，因为他本身可能他的资源是有限的，这样他才能更从容的去安排他以后的计划。那我会想，假如说我现在想要寻求一个新的职业发展，我到了新公司。但是呢，我可能会有生育的计划。那我进去以后马上就生育，会老板就觉得啊，那我不可能把新的活给你啦。而且你又是一个没有站稳脚跟的姿态。然后呢，家里人也会给你一些压力，说，哎，你这个因为就是入职的时候要做体检，那做了体检以后6个月之内是不能备孕的，所以你要根据这个事情去围绕着它去做你的职业选择，就是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勒得喘不过气，就是各方都在要求你。
我很认同。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
它就是
就
一
是，
种现状。
对，它现实上就是有这种限制，那你就只能说想办法怎么安排吧。你说人生安排这个事情，那很多人说 work life balance，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就没有，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尤其是。职业发展上面，它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啊。它如果是一个竞争的环境的话，重点就不在于说你是不是一个对不对或者怎么样。那如果你的表现就是不如别人，那你这个机会你真的你就留不住。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会更想做一种安排，就是我把人生分成不同的阶段嘛。就是我一个阶段，我如果打算生孩子。那我这个阶段，我就是要放弃，就是我先放弃一些事情呗，我先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然后其他的阶段呢，我再可能每个阶段的重点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事情就回到你说，其实本质上大家害怕的是职场有 gap。假设有 gap 这个事情影响没那么大，那你就休息3年，然后把这个小孩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再回去，这样行不行呢？假设我们什么社会压力都不考虑，从原理上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挺本能的安排吧。但是关键是这个职场有 gap 嘛。对于这一点啊，我不知道，可能我说的话就是没什么说服力，因为我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说应届生身份很重要，但是我没有应届生， 的身份，然后我也过了。然后我换工作的时候，我其实也有 gap，但是
对，
我也
你的职
过。
场其实处处是 gap。
我的职场是走得很乱的，但是。就是我没太感觉到这个东西它对我的特别大的束缚，所以
我觉
但
得
是
有
但
的
是
时候也是主观上有一些加强，就是也是说
对
想用别人设置，就是偶发，也不是偶发，就是一部分人设置的那些规则去强化自己。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你去面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假设这个面试的人他问我这样的问题的话，我是不会心虚的，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参加面试，然后我旁边有另外一组人在面试，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女性，然后那个女性面试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听到，她跟那个人说，我已经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然后接下来也不打算生孩子，所以呢，我是怎么样的，是别人还没有问她自己已
好
经
卑
就是
微。
非常着急的去表明态度，我当时就觉得，哎，你这个态度。就人跟人之间，很多时候是互相有影响的。人跟人之间互相的影响其实很大，这种心理暗示很大。你把自己放得那么卑微，别人忍不住就要拿捏你，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把自己放在被挑选的姿态。他比较容易会被面到那种 PUA 型企业，就
对
他
对
刚好
对。对
对上了。
对啊，另外就是你比如说，假设我去生育了，然后这段时间我重点就是我不想我就是时间没有花在这个工作上面，然后呢，我可能我的绩效就不高，然后我拿的奖金就很少，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看到有些女性啊，她会觉得好委屈，就是别人不给她评个优秀员工，她觉得好难受，好委屈，我觉得这也是。你把这个东西看得太高了，你把这个东西看得太，对你的评价，那些 performance 评价，它真的有那么的重要吗？
是这样，我是见到了太多女性同事，她生一次孩子可能会影响2到3年的工资，是这么算的。先
对。
是她表明今年要开始备孕怀孕了，那今年的绩效就不会好，今年的绩效不会好之后就会影响第二年以及第三年，因为她要生孩子以及哺乳期嘛，第二年、第三年的晋升机会以及第二年的调薪，那她第二
对，
年就没有调薪和晋升，第三年他也不会，因为有哺乳期，他也做不了什么事儿，绩效还是会一般，也不会有晋升和调薪，所以会影响了2到3年的晋升和调薪。
那就影响呗。这个就是我的态度，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它确实不公平，但是从事实上来说，要么有一个第三方，比如说国家跳出来补贴你的损失，不然的话，对于企业来说，它一切它都是以利润算的。那你没参与，它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钱发给你。那其实换个视角来说，其实我来读书之前，我其实也 gap 了好一阵子，我可能 gap 了有2、3年吧，3年。那我这段时间我收入也是受影响的呀，但是我可能我 gap 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生育，而是因为我可能就是感觉心理状态不太好，我需要休息。那我的代价就是少赚这部分的钱。其实很多男性他的发展路线他也不是线性的，因为男性他可能也会生病啊，或者是心理状态不好啊，或者是需要调整啊等等，他也是会有 gap 的，对，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本质是大家对于发展，就是会有一种非常线性的想象，就是你会觉得发展是每年增长10%，但是我看到现实当中的发展，它不是这样线性的，它是那个波动很大的，而且不管是就是男对于男性来说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个朋友，他是一个男的，然后他一开始他也是在工作，然后他可能想出去搞搞，他想出去试试，然后他去创业了，结果他创业失败了。那么，他从那家公司跳出去，然后创业， 的这段时间大概有3年，它不仅没有线性增长的发展，它还是负的，因为它的失败让它损失非常的大，就它这整一段它都是负的。但是它这个失，然后呢，它那个时候失败了之后，它没钱，然后没办法，它只能回去重新再找个工作，然后重新打工，然后工作一段时间，他又觉得，好，我解决了我之前的问题，他又想出去试试，然后他就又出去了。然后出去了之后呢，因为其实你每一次失败，其实人都会有收获的。他可能他第二次再加上他赶上了这种，时代的一些趋势吧，哎，然后他突然就赚钱了。所以如果要描述他的这个，从第一年到10年的变化，从结果上来看啊，假设他赚了1000万，但是他这个1000万他是怎么赚的呢？他是第10年赚的，就是1到9年。都是反反复复，几乎没有。然后第10年赚了1000万，但是这个事情就好像那个预言，你吃包子，你从第一个包子吃到第10个包子，你饱了，但是你能说第一个包子跟到第9个包子它就没有意义吗？它就其实他们的贡献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用太线性的思维去思考你的人生，你损失3年的工资那又怎么样？人生很长的。
我觉得是这种想法，是因为自己一直在寻找公司庇护，所以我觉得我如果生孩子，就公
哦，对，
司不
你
会
怕公司
给。
挑你，你怕公司就是看不起你啊，或者认为你没有价值啊，等等。
对，而且即使我再找，我是岁数很大了，然后还要管孩子，这个公司也不一定愿意要我，所以就这种思路，其实就是想要公司庇护，然后没有拿自己，还就像上一期说的，自己和世界的一个关系怎么去弄。
对，但我也不是说啊，大家就完全要把这个责任全部揽在身上。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35岁危机？这个是因为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非常的不平衡啊。现在35岁左右的那群人，他的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呢，孩子就是出生率，小孩子他又特别的少，然后老年人他又不消费。对吧？所以就会导致现在中国的生产者劳动力的人数，其实，相比起消费者的人数不太平衡。就是有很多人想工作需要工资，但是消费的人太少了。你需求少，它必然就对应工作机会少。那你工作机会少，但是想找工作的人又多，那么它就会出现劳动者互相之间很激烈的竞争。而且这个是时代是特有的，是特有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其实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中国现在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吗？中国现在情况非常的特殊。但是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就是时代给你的挑战，你可能就你真的只能想办法尽量的去克服它。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对自己有很多的苛责，也不要觉得别人不给你工作机会，就是你就没有用处啊，没有价值感或者怎么样。你要知道，它首先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而且可能比较惨的是，过了就是30年之后，下一代人他们是没有35岁危机的，他们可能会有50岁危机，但他们没有35岁危机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人口结构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国外的人，美国人没有35岁危机，但是他可能会有45岁危机或者是55岁危机，原因就是它的人口结构跟中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也不能太怪中国如何如何，这里面它是有客观规律在。
天呐，我们又听到了 Jarvis 分析35岁的危机，这确实我之前没想到的一个角度。
对，
对。
所以你看现在客观的格局是想找工作的人太多，然后提供工作机会的人太少。那我们说，市场就是一个指挥棒。现在你想要让这个供需恢复平衡，你就要更多的变成一个提供工作机会的人，而不是一个找工作的人。因为找工作的这边竞争已经太激烈了，反而提供机会的那边竞争没那么激烈。当然，我不是让大家去创业，去一定要去当老板或者怎么样的。 我只是说客观规律上它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你真正去做的话，它肯定也是会有很多困难。
在网上发一个那种很小的工作机会，一次性的那种，比如说视频剪辑，可能只有几十块钱，就会有很多人要来用，要来要这个机会，甚至他们不会去判断这个机会背后它是不是靠谱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就对上 Jerris 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现在是一个供需的不平衡，大家是渴望工作机会的，那我们或许就是可以打开一个思路，像我们现在做自媒体。可以去需要的那一端去提供一些机会，我觉得很有道理。
对，因为你们现在相当于你们在提供一种服务，然后如果说你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经济循环的话，你就可以给别人发工资，你就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那如果说现在劳动力的价格特别便宜，比如说你找个人来帮你剪视频，你只需要一个小时二三十块钱，这个东西其实是利好你，就说明你现在你创业成本你就变低了，是不是这样？
对，太有道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之前说读书的那东西很相关啦。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思考的问题也是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天天在讨论的问题，但是呢，我就非常不喜欢说我们一直在重复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一打开小宇宙，然后我想听一下，我可能看到标题我很吸引，包括像这种35岁危机啊，或者是，职场发展什么？但是我听完了，我就觉得，哎，你们好像又重复了一遍，就是大家一起说说多么有多么的难，然后感叹一下，抱头痛哭一下，然后就结束了，就是一直在重复。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有大量这种很重复的内容。那，
对，
你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自己去？就是你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你就不要允许自己停留在这种重复的程度，你自己去挖一些东西，你去找一些新的知识，然后你找到了之后，你回头来，你给这个社会也贡献一些新的知识，你打开别人的思路，这整个过程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而且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这样子，你如果按照这个主题做起来，因为你说的话跟别人不一样，你其实已经可以做一个成功的自媒体了。
对，我觉得这个说到底还是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要带着问题，就是要从本身去产生一些好奇。因为我发现我平时去消费内容的习惯就是重复，就是我可能有一个问题，但是我太急于得到一个特定的答案了。这种如果是很准确、很特定的答案，它通常来说是肤浅的，它就给你一个结论，那我就会不停的去消费这些人结论，并且我可能不会太深的思考。我想说，好，35岁危机，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欠了太多的债，我们在我们刚就是该努力的时候没有努力，所以才有35岁危机。好，结论是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就是仿佛我又有一个继续下去的动力，或者是我下一步我又知道该干嘛了。然后其实中间是没有经过思考，那它会成为一个闭环，就是我创作出来的东西也缺乏这样思考，也变成了就是别人吃过的东西，然后我嚼一遍再吐出来再给别人吃，就很没有创新力。
而
很
且
有
这
道理。
样一直没有进展的感觉呢，它其实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无力，因为你走到哪里，
对。
它都是这样，它没有发展，你就长期就会形成一种无力感。
对，好的。今天我觉得就是聊的。还是非常开心，跟上一次比，好像又多了一些新的想法，而且我们也碰撞出了很多火花，就是非常感谢 Jerris 又
对，
愿意来跟我们做一个系列，然后把你的这些系统的思考带着大标题、小标题、正和引用都分享给我们。我觉得我今天的问题都有得到一些解答，就是我也想。也知道我下一步，我感觉我好像发现了我的一个思考的缺口，就是我好像发现为什么我总在原地打转了，就是我好像知道我下一步应该去培养一下什么样的思维习惯。那我不知道老蔡和 Jerris 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或者想问的问题或者想讨论的吗？
对，我有两个问
好
题，
的。
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是那个播客何去何从。大厂也到了一定阶段，我确实想做一点什么事情，我确实想再走一步， 去跟世界建立一些联系，所以才做了我们这个，就是和那个小猪做这个事情。但我就是现在其实挺迷茫的，就是这个事儿要怎么去接下来去做。不过这个听那个 Jarvis 聊，其实这个事儿应该是自己不断的去试试错去才能得到答案的吧。
其实像你说的这个阶段啊，我也经历过。因为我在此之前，我也是，哎，就是在大厂工作了几年，然后是房也买了，然后那个时候你想转型，你想转到另外一种身份，那我说真的，那个过程是极度的痛苦，因为那是你不熟悉的东西，然后你也没有经验，然后呢，陌生的东西总是会让你害怕，
对。
所以。对，所以那个过程我其实是有很多的反复的，就是有一阵子我会突然觉得说，哎，我去找工作吧，然后我那个 招聘的那个，我也就是都刷了好多招聘的广告了，然后甚至还有时候猎头打电话来，我也会跟他们联系什么，但是呢，我每次我到那个关口，我就把自己拉回来，就是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因为我会经常想到我爸爸，他的人生经历，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突然发现啊，我在重复我爸爸的人生经历，然后我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绝对不可以，就是我不希望我把他的路又重复一次，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动力。我觉得每一个人，
天呐，我也会
你。
想这个问题，但我是想的是，这就家庭的不同了。我想的是我妈，我想着我妈年轻时候赚钱那么费劲，我现在赚钱已经相对容易很多了，我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啊
我是想再往前转行换一步，但可能我转了之后就不会像现在赚这么多，我就想会不会是不珍惜呀、啊？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那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这个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目标开始往下拆的。是公司也是这样，公司要先有战略，然后呢，他再分下去说每个部门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对于一个人也是这样，你首先是有一个你的目标、你的使命、你人生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他才拆到说你今年要干什么，明年要干什么，你要跟着那个东西去走，而不是说凭空的。而且我为什么会用使命这个词？因为其实推动人行动的动力其实是有两种，一种是在前面的，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它是在前面的；一种是在你后面的东西，就是恐惧。你为了避免什么恐惧，所以你在做一种事情。两种就是推动人行动的，其实是有两种动力。那像你说的，你很怕自己不珍惜，其实是。现在是恐惧在主导着你的行动，你是因为害怕跌落到一个收入很差的地方，所以你在做现在的决定，对吧？你的动力是恐，是是避免恐惧，你的动力是恐惧。很多时候就是我在想，就是我希望我的动力是我要追求的东西，而不是恐惧。这个也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哎，所以解决恐惧也应该去直面这个恐惧。
对，
还有提
对，
到使命感，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呀。但我可能是一直就是想做一点事情，就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但是也不是特别想躺平，就是想做一些事情。那这个算是使命感吗？因为之前也有跟同事就遛弯的时候聊，我跟他说，我说。感觉自己这么多年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大厂螺丝钉，也没有做什么，就觉得很虚度光阴。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做什么究竟是什么。然后那同事也就过来追问，他说："那什么叫做什么呢？"
对，
就是你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大厂的某一个级别，已经算是做什么了。我说这不算，就可能算
为
是
什么？
让自己有内心满足感的吧。
那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下什么事情会让你最满足？
可能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下一步探索，它就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因为你一开始你是模模糊糊的，然后下一步呢，就是你要让你心里的这个东西它变得更具体，这样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了。对吧？比如说我听你的话，你说你想做什么？就是我听到的是你想要拥有一种独立性，就是你希望这个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而不是你在大厂里面承担了一个部分，对吧？那像你们现在来做这个公众号，这个播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可以站出去说啊，我做了这个公众号，我做了这个播客，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了，只不过说这个东西，你下一步可能就是假设你想全职做它，你就要解决商业化的问题，或者说你在做它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它还是没有完全的让你得到那种满足感，你可能又要调整。就这个过程，你可能要不停的去尝试，但是你心里面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你第一个目标是找到目标。其实你找到目标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门科学，也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目标不是某一天灵光一现，你其实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让你这个目标变得更具体的。你就你设置目标这件事情本身是需要更具体的。那类比起公司来说，公司要出一个战略，它一天之内出不来，它需要大量的调研。然后他可能也会设置一些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临时工作组，他可能先灰度测试，先探索一下，看看行不行。他也是一步一步试出来的。你其实你是把你自己个人当成是一家公司来运营嘛？你要其实公司对于公司来说，他每年他制定那个发展计划、定战略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项大工程，就是非常非常耗精力的。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行，
我觉得 Jerry 特别厉害的是，他会从一些只言片语挖掘到本质。就是老蔡，你说你想做事情。就是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还没有理解做事情是什么。但是 Jarvis 已经把它拆分成那个背后的动机，以及就是现在的状态对比，他们就是状态跟目标之间有什么 gap，然后给你拆分成一二三步了。这简直就是天选职业 consultant 吧。
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去做了，你就会有实感。就是我觉得像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就是其实你们说的这种迷茫啊，没有安全感的状态，我都是曾经有过的。但是为什么我现在我会有更多的安全感呢？我觉得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变多了，然后还有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观察也增强了我自己的信心吧。比如说，我现在我会觉得说啊，假设我这条路走不通了，我还可以去干心理咨询。我觉得如果我去干，做个心理咨询，做个这种，我这个基本的收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就是你会
是
逐
的，
渐的发现自己能做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有安全感，你会觉得说一条路走不通，还有第二条，第二条路走不通，还有第三条。如果你的路比较多的话，你确实不会慌，因为你的选择很多嘛。
说的，如果可能自己选择更了解自己，选择更多一些，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多钱，也会有安全感。
哦，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对于安全感的一个误解吧。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些脱离了体制、脱离了公司的人、脱离了大厂的人，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创业的朋友，他就说，他觉得他现在比以前的安全感多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他在大厂工作的时候，他的一切的来源都是取决于他被大厂选择了，就是主动权是交在别人手上的。那大厂如果不选他，一大都由不得他。大厂，比如他大厂的选择变多了，大厂就说35岁以下的人我不想要，那你整个人你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你又不可能把你的年龄给改了。这个本质上是因为你的人生被别人给决定了。然后，但是他说他现在去创业之后，他发现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他发现自己可以寻找机会啊，他发现自己可以去利用社会上的资源，可以去直接给社会提供需求，从而得到收入。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自己的，就是能力、见解、经验，然后以及这种关系的网络，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自己的。这就好像你手上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那你为什么会慌呢？因为这个东西别人没， 是不是你不是靠别人，你是靠自己嘛。你可能唯一怕的就是你生病了。我觉得除了自己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其他的好像就已经没有任何特别大的危险了。
对，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点是，可能我又呼应我们前面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男女的这个抱不抱团的问题，
哦，
或者是一种就是社会上宣传的那种目标导向，就是讲求效率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做事
对，
情一直都是说，我们要把精力放在那个最重要的那件事情上。那最重要的事情对于打工人来说就是加薪升职。其实我
对。
们可能没有过多的去挖掘其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路是只有走一条，就没有去走其他的路。然后在我们尝试走其他路，比如说我去做这个副业的时候。我又会把它做成一个人的事情，或者两个人的事情，就是对，就是当时我们请你来做播客，其实我们当时只是想要做一个访谈，然后你就愿意来跟我们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之前找过一些人，首先我们知道是要就是花费他们的时间，然后我们也没有酬劳给他们，就是这是一个用爱发电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对方可能也会有一些疑虑，就是，我要涉及到我的隐私，而且我要花这个时间去给你们，那对我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就是如果我是这个被采访者，我会很自然而然的这样去思考，那我可能会觉得，好吧，那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花2个小时，就是跟你们聊一下，聊完就算了，这个时间就当是我花出去不要了。但是其实，在跟你就是进行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包括就其实连我们这些节目大纲都是你写的嘛，然后你在那个共享文档里面又很用心的就是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我就会其实我会好奇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事情？就它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
我也很想分享一下这一点，
嗯。
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好人，并不是因为我想对你们付出，我做这个事情本质上是有利于我的，只是说很多人。他只能看见最明显的利益，就是他看不见这种隐性的利益。那对我来说，我是怎么想的呢？就首先，我之前一直在说女性要抱团，但是呢，本质上来说，有这样思想的女性，然后出来做事的女性，她就是不多。那么我自己自身发展，我也是受影响的，因为我很难找到女性的伙伴。那我天天在网上说这些东西，我总会影响到别人嘛。如果我能让有这样的思想的女性，还有。就是某种程度上改变别人的人生选择，这样我自己的同路人就变多了，那我之后潜在的合作对象也变多了。我需要朋友，我需要战友，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最后是会对我有利的，但是它具体如何实现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确定。但是呢，这个就好像你写小说一样，你在小说的开头你就要去埋线，然后你可能结尾用上这根线，但是你如果开头不埋的话，你结尾怎么用？就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埋线的行为。我就是先做，万一以后有用呢？
是我现在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快被 Jairus 改变了，我想给 Jairus 打工，
我想给 Jairus 打钱，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思维就是非常长远，就是你有一点。怎么说？就是看金庸小说，他有的时候会那个大侠，他在就是走遍四方的过程当中，他随手搭救了一些什么弱小啊，什么就是或者是那个帮派啊什么的，然后这些人就会成为他以后在某一个时段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但是这个是一种情节设计，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么一说，感觉有点点拨到了我。就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总觉得我的人生是很匮乏，我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别人，我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因为我连我自己都还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帮助到。但是我觉得把这个视线好像拉得长远一点，把这些事情看成是自己的就是成长的道路上一些。必要去做的事情，也不说成长道路吧， 职业道路吧，可能，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男的是这样做的，
对
就
对，
是
他
比
们
如
是这
说
样
在，
做的。
对，在公司里你有一个技术问题，好，旁边组的男的会来很热心的说，哎，这个你怎么样啦？就是是不是给你提一些建议，说是不是这个版本问题或者那个问题？他过一段时
对，
间还会再来问你，你解决了没有啊？然后要不要
对
我帮你一
对
起看一下，花一两个小时帮你一起看一下？但是女生很少会主动的去帮助别
对，对，对，对，对
人解决这些问题。
啊！我就说女生她总是独善其身，这样其实对自己很不好。而且你看，就是计算机领域为什么会有开源这种事情啊？我的天，开源那些人他真的就是他没有收入啊，但是他们都在那儿写，然后最后这个东西他也不属于他。他为什么要那样子付出？有些人为了开源项目付出了很多很多，这个就是他在参与社会生活，他在参与公共生活，这就是社会生活、公共生活的逻辑。你要用你的付出证明你自己，然后你跟别人的联系之间，你永远都是对别人会造成一些影响，而且呢，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树立你自己的名誉和自己的口碑。那很多时候，这些很晦暗的东呃。比较暧昧不清的东西里面，它就会孕育出一些新的机会出来。你看那个段永平跟黄峥的关系，当时段永平他已经功成名就了，然后不仅是在创业做企业这件事情上建立了自己，他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人。然后呢，黄峥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但是段永平就对他非常的上心，非常的用心。段永平甚至自己去拍了那个巴菲特的午餐，那午餐很贵，然后他还把黄峥带去了，就让黄峥跟他一起去听巴菲特讲什么。你说他对一个普通学生这么上心，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黄峥自己做的拼多多非常的成功，然后，段永平其实是拼多多的股东，最后段永平的收获比他付出的东西那是要多得多了吧。而且这个也算是延续了段永平的这个创业的生命，因为他不可能靠自己一个人一直在做企业。
对，但我觉得可能他比就是，我觉得我们想需要改变的那种思维方式，并不是说，又是说我为了某一个目标去积累
啊，对，
这些东西，因
你
为
不
他
是
们看
刻
着，
意，你不是非常
对
的
对，
刻意，因为确实你在做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哪条线会有用，但
对，
是呢，这个大的原理你知道，你就会这样一直去做，然后时间长了，哎，有一些东西它就会出来。其实像我在豆瓣上整天写那些东西，就是我也不收费，就是我的经济利益在哪里，就是我也没有啊。但是我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哎，因为我写这些东西会让某些人认识到我。那我现在有一些好朋友，就是当初，看到我写的东西，然后他来跟我做朋友，然后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如果我不写的话，我们没有机会认识，我们也没有机会就是变成一种很深的交往。比如说你们俩，假设我跟你们工作当中是同事，那我们之间只会有一些同事之间的对话，可能做做这个项目，做做那个项目。那我们之间会有那么深的认识吗？我们之间会达成很深的联系吗？其实也不会。去做，如果说接受这样的采访，那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时机，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场景。就
其
一切
实
都是机
你也是在拓展你的各种思路和机会。
会。对对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要享受过程。就我在跟你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在付出，我把它当成是一种娱乐。就是你适合做什么事情，有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你要享受这个过程。你不能说你定了一个目标，然后你非得干什么，你做得很痛苦，你逼着自己做，那没有必要。你能够开开心心，就是别人以为你在努力，其实你在玩儿，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最适合你做的。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整个跟你们沟通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娱乐，就是一种放松，就我没有觉得我是损失了什么。
觉得好像心灵越强大的人，他是越愿意付出的。然后他不会把付出当成一种付出，他会把它当成一种交流。那今天非常感谢 Jerris 来上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就是听众，能像我们一样收获到很多人生的思考，也能对下一步怎么走会有一些想法，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很低迷的时候。 我们也很欢迎听众来给我们和 Jarius 提一些问题。我们跟 Jarius 后面应该还会有就是系列的播客，大家提的一些问题也会成为我们以后做选题的一些参考，和就是做大纲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考虑。那今天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
谢
Jarius。
谢，谢谢
谢谢
大
Jarius。
家，也谢谢这个，小猪跟老蔡给我这样子的机会，非常感谢。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
拜拜，
拜。
拜拜。